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一个关键时刻的回应。我们先来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起大声的来读神的话。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你拿起酒来。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在这一段一开始，他就讲到尼西米在亚达薛西王王的面前，他是做酒政的。尼西米是谁？尼西米是犹太人被掳到波斯王国的，而他的工作是在这个皇宫的里面来服侍王的。其实在他的父亲就已经被掳到了波斯王国，所以准确的来说，尼西米在波斯他是 second generation， 是第二代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在皇宫的里面来服侍王，而做酒政的是什么？做酒政可不是一般的品酒师啊。做品酒师好不好？很好嘛，你可以尝遍很多的美酒啊。你知道做酒政的服侍在王的面前，那是赌命啊。如果有人要毒杀国王，他要做什么？这个品酒师，这个酒政就要先拿起酒杯自己先喝。意思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毒这个王，有没有下毒？那这个人呢，他这个酒政呢，就要先怎么样，以命犯险，先要看看里面有没有毒。而尼西米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你知道我们都说伴君什么如伴虎，所以他能够以一个奴隶的身份侍立在一个外邦人的面前来做酒政，你想他每天是不是皮都要绷得很紧，对不对？然后这一天他站在王的面前，居然王注意到说，尼西米，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真是完蛋了，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在服侍王，你是不是每一天你都要陪着笑容，对吗？你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宫廷剧？有没有看？我很喜欢看宫廷剧，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宫廷剧，可以看到一点这个神的智慧哦。哇，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计谋啊？你知道他站在王的面前呢，那他的面带愁容，愁苦到一个境界，是连王都注意到了。所以当王在对他说，尼西米啊，你既然没有病，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说，一定是你心中愁烦。所以尼西米说什么？我就甚惧怕。因为他接下来他不知道他将要面对什么，可能王就说，你服侍我，你还敢面对愁容？来人呐，拉出去50大板，是不是？很有可能。但是你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当他说你为什么心中愁烦呢，尼西米马上在第三节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有没有跟我们华人很像？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先说愿王万岁。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叫尼西米他听到有人来报，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了，有外人侵入，他是这个遭大难啊，受凌辱啊。你知道尼西米在宫中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面愁烦到一种境界，他连工作他心里都想着这件事情。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在波斯王国只有尼西米一个犹太人吗？难道在王宫里面只有尼西米一个人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吗？但是在这边他特别讲到尼西米他非常痛苦，他到一个境界，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们要知道尼西米心中的渴望。所以在当下，当王就问他说，他不是说拉出去50大板，他问说，尼西米，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既然是一个王说的，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于是我就默祷天上的神。原来在那个年代他就已经知道怎么跟神对齐了，对吗？当王在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就默祷啊，在心里面就在祷告。 他就对王说，他说仆人如果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地去，我好重新建造。原来这个尼希米心中他最渴慕的一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个应许之地，我虽然在波斯长大，我虽然在国王的宫殿里面侍奉，但是耶路撒冷是神量给我的应许之地，那里才是我的根。各位你明白吗？所以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破坏的时候，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真的看到尼希米的与众不同，因为有神的国在他的里面。他虽然在波斯王国的里面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孩子，可以在这个王国的里面，在波斯王宫的里面，有许多的犹太人可能听见了，他们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是没有回应的，但是尼希米他却回应了。你要知道尼希米算是一个文官啊，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根本不是他的专业，但是当他听到需要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舍我其谁。跟我说舍我其谁，这就是一个上帝孩子应该要有的态度。当我看到有需要，舍我其谁；当我看到哪里有缺乏，舍我其谁；当我看到这个城被损坏的时候，舍我其谁。所以尼希米他看见了需要，他听见了呼召，他就放下了他的舒适，他决定要做出回应。他把他所有的忧虑完全的交托，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我想到在2009年到2010年，神把我们全家人带回了台湾。在2010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台湾第一届举行的天国文化特会。其实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全家有一个共识，虽然我们预计在台湾停留一年，但是如果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留在台湾，或者是要把我们拆到中国，我们都愿意。其实我最大的呼召是在中国，所以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为这个来祷告。我说主啊，你不管你带我们去哪里，我们都愿意去。结果在那次的天国文化特会的里面，当讲员讲完了以后，他就说来，我们来，我们要来祷告。他就把哇，第一个就先叫哇马来西亚的这个弟兄姐妹到台上来，结果他就为他们的祷告。接着日本的弟兄姐妹到台上来为他们祷告，香港的弟兄姐妹到台上来为他们祷告，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到台上来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当时我在这个特会的当中，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当这个讲员在为每一个地区来的人祷告的时候，我跪在地上，我真是撕裂心肠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北美的教会是这样的痛心疾首。所以当我跪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哭泣，我就说主啊，你不要忘记北美的教会，你不要忘记北美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整个北美的教会就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墙一样，它的城墙是毁坏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我们今年来到美国已经第39年了，我们在2010年我们回去的时候来美国也是有差不多30年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我心里面我真的非常的伤痛。我就感觉到北美的教会是荒凉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扎根在教会的里面，委身在教会，我们看到许多教会的问题，看到教会的纷争，看到教会的分裂，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在教会。跟我说阿们，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的里面，就如同这个耶路撒冷一样，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而今天教会也是上帝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跪下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忘记北美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传道人呢，2010年了，我刚刚进入到全职侍奉5年，我被安立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第4年， 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回来会接任这个教会，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担任主任牧师。但是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说我已经哭到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忘记北美的教会。结果等到我们这个讲员，其实就是腓力牧师，他为所有的不同地区的人都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站在台上安静。我就想完了，怎么还没有被点到名？你知道我就哭泣，我说主，你不要忘记北美的教会。你知道当时牧师暂停了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就说，当然主说他不会忘记北美的教会。哈利路亚，这是神说的。你知道那时候我跟这个方达牧师啊，我们两个人，你知道正道有什么恩膏？不要脸的恩膏。他还没有叫北美来的赶快到台上来，没有，我们两个人就拉着手就要冲到台上去。你知道这个你们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索到的。你知道我们就站在台上，我们就在那边接受祷告，我说主啊，你没有忘记北美的教会，这里的教会城墙是破损的，主啊，我求你纪念。我就看到当我回来了以后，2011年我接任这个教会成为主任牧师，你知道我的心里面就想，主啊，我要建立的不是大的教会，我要建立的是健康的教会。因为这样的负担不是我接主任牧师的时候才有，原来这样的负担渴望教会是健康的，渴望教会是有能力的，渴望教会是荣美的。当我还在做平信徒的时候，这就是我每天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今天神把你带来美国，美国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是你的应许之地。当你住在 Chino Hills 钻石岗罗兰岗，这个城市就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们要起来建造的时刻。你要知道神把你放在那里，特别是我们属灵的家。我真的在当时，我只记得我说，这么多年我在教会在洛杉矶啊，我真的看够了，但是我没有放弃。请你听好了，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放弃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听明白了吗？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圣经说什么？他说教会是无玷污无皱纹等类的饼，那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当时看到尼西米的反应，他说当他听见城墙被毁坏的第一天，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遇到问题他去先来迫切祷告。所以今天你的家庭遇到问题，你先起来迫切祷告。你的财务遇到问题，你先起来迫切祷告。当你看到教会有问题，领袖有问题，当你看到人的软弱，你起来先迫切祷告。他之所以在王的面前能够马上回答王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心早就已经跟神连结了。他不是等到王问他的那一天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因为他一直都知道他的根源在哪里。 Amen。 而且当他被给予机会的时候，尼西米是预备好的，尼西米是被预备好的。所以尼西米的心中早有谋算。接下来的这段经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那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知道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为什么尼西米记要特别就用一句话说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我一直在默想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在想，我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只能想到一个理由，那个王可能是妻管严。我求圣灵能够启示我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一段。好，我们看，他说，王就问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他说我就定了日期，那个我就是尼西米，尼西米就定了日期。于是 王就喜欢差遣我去，然后他又对王说，如果你喜欢，哇，得寸进尺，他都已经想好，求你赐我诏书。 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你看在这段，你知道尼希米他在职场里面，他卓越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要回家乡去见耶路撒冷城墙，即便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连亚达薛西王他的老板都愿意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我们即将在六月底，我们正式要 launch， 我们要进入到讲到职场。你知道尼希米在职场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以至于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看到不是他去服侍他的王，而是用他的职场来服侍上帝的国度。你听明白了吗？你要这跟我们的属世的思维是完全倒反的。我们常常去工作上班，为什么？养家活口吗？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养家活口是谁的责任呢？是神的责任呢？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纺纱，你看田野里的百合花，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子长起来？圣经里面说这是上帝的供应，是神的责任。可是不代表你不要把你的工作辞掉了哈，然后明天来找我算账。牧师，你不是说是上帝的责任吗？ No， 我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职场里面的工作不是为了养家活口，乃是叫神在职场里面所有职场的资源要来为神的国度效力。同意的说阿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争到我们的建堂工程的时候，你知道呢，2011年我接任主任牧师，我接任的时候，我五月接任，七月我在教会里面讲了一篇信息，我就预备，我就讲到建造，我说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久了，从我们前面两任的主任牧师就在为建堂做预备，我说但是我们要开始来为建堂做梦想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小啊，非常的狭小，我们中间有从那个罗兰岗一路跟过来的，你大概就记得我们的会堂只有一千尺啊 1000 square feet， 那用折叠椅排得满满的，坐110张，我们的教室儿童主日学教室只有2间，然后每个 屋顶非常的矮小，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万头钻动，因为大家站起来前面的 PPT 就看不到了。我们当时真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你抬头一仰望，天花板上面都是水渍的印子，漏水啊，漏水。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知道，因为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可是我又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我就开始来为教会来梦想。我还不是传道人呢，我跟着我的老公啊，那时候他是教会里面的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啊。每次我们经过很漂亮的 building 那个大楼的时候，我就说哎，为什么教会不能是这样，不能几层楼啊，为什么教会的门口不可以有这个什么喷水池，我说神的家不是应该就用最好的吗？神的家不是就应该华丽的吗？你知道，所以在七月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我就分享，来来来，你们来看看我的梦想。我说我的梦想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教会25000尺到3万尺，我们的教会要有高挑屋顶，我们的大堂至少要坐400人、啊、我们的副堂至少要坐150人，至少要有200个停车位，还要有篮球场，还要有草地。哎，弟兄姐妹，你知道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还跟神说，主啊，我们要至少要有15间的主日学教室，还记得吗？杰尼一直在点头啊。那我们一路从罗兰岗过来的，可是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从那个年代跟着我们走到现在，你就知道当时我们所求的神全部都成就了。哈利路亚， Amen。 不但如此啊，你知道神还给我们游泳池，是不是？我跟神说，主啊，我要篮球场。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要篮球场。人家说，哎呀，你一定很喜欢打篮球。我根本不爱运动的人好吗？那为什么要篮球场？我都跟他们说，姐妹一坐下来就可以交通，弟兄你要给他两样东西他才会开尊口，你不是给他一瓶酒，要不然你就是要给他一颗球。 让我们要盖篮球场，为的是我们弟兄有更多的可以在球场上以球会友，可以用球来传福音嘛。阿们，这样上帝都成就了。所以你知道，我不是做了主任牧师我才来祷告才来跟神寻求，不是的。今天上帝所赐给我们所有一切，各位你坐在这里是多少人的祷告，是多少人的努力付出。我告诉你，在当年我们在建堂募款真的是砸锅卖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收奉献，有人会把金镯子金戒指会放在奉献袋的里面。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人不多，会有人在那么很会包饺子的，包饺子在教会里面义卖，有没有？随心有没有在你们家包饺子？我都记得包了饺子礼拜天拿到教会义卖，然后弟兄姐妹很会做那种设计的蛋糕，大家就开始跟他买蛋糕，然后除了这扣掉这个本钱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教会奉献。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全民动员呢、啊，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这么多人参与在建堂的事工的里面。今天如果神问你你要什么，你会如何回答呢？亚达薛西王说你要求什么？我问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他问你说孩子你要求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说要求一个好的工作，我求股票可以大涨，我求可以可以找一个好的伴侣，我要求这个求那个。你知道巴迪买说我要能够看见，因为那是他心中所求的。所以当耶稣经过他身旁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求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因为当你能够看见，工作的能力也有了，社交的能力也有了，家庭生活也有了。可是我们常常我们所求的并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国不能没有梦想。即便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不付出努力。若是我们对神家失去使命感，神又如何帮助我们呢？请你看下面这一句话，他说委身是一个决定，当我们决定要委身，我们便是下决心要花时间付代价，以至于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不轻易放弃。你知道非常奇妙，我在看那个 Tammy， 我事先看过他的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见证，他就讲到 all in。 难道神国的儿女对于神的家不应该是 all in 吗？你知道当我们 all in， 就像尼西米一样，他是 all in 的，他全部都将他所有的全部都献上。所以今天当我们决定我们要委身一个教会，当我们决定我们委身一个小组，当我们决定我们要委身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下决心，我们花时间付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可以发生。你知道我各位，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你知道当大概三年前两三年前这个训政牧师，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来到洛杉矶，来到真道，就住在我们的接待馆。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你知道真的让我就一直在思考。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北灵粮山庄，各位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灵粮山庄，他说我们灵粮山庄准备要改建，你知道那个改建是大兴土木，那个改建不是像我们只装一个 LED wall 或改善我们的灯光，他是把里面全部通通都改过。你知道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得要花多少钱。他说在我出来前，我就已经把这个整个改建要募款跟弟兄姐妹我都已经分享，然后我就出国了。这是训政牧师亲口告诉我的。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改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他说灵粮山庄，我去查了一下，1995年开始动土，1999年完工。他说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人把他的退休金拿出来奉献做建堂，有人把他们养生的拿出来奉献建堂，有的人竭尽所有的奉献建堂。他说你知道吗 Cathy 姐， 他说现在坐在大堂里面我们主日崇拜，他说坐在那边的有许多的人不曾参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坐在这边可以享受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有人付上了代价。他说所以我们要重建，我们是让所有新来的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社青，我们的大专生，我们的年轻人，因为这些人当时都是孩子啊，奉献的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说我们要让这些人有机会参与在整个建堂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当时我真的太震撼了，原来其实不是只是为了搞一个更漂亮的堂，而是让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起来建造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就在我的里面，我就一直在想，亲爱的家人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在我们建造这个教会建造建堂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罗兰岗那边一路跟过来，你要经历过了这整个过程啊，有许多的人为这个奉献啊，有许多人参与在建造的里面，有许多人当我们还没有堂的时候早上6:30去到教会把这些音响从地下室搬到3楼，有许多人在聚会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在那边服侍，有许多人的摆上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奉献。当我们坐在这边，我们在这边享受整个聚会，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哦一个很棒的聚会，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耳朵都怀孕了，信息很厉害，我们在这边很享受。 No， 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有一群人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在那边服侍我们的孩子，在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每个礼拜天有几位辅导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 years and years。有多少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早早来做我们的交通组，做我们的 security， 他们甚至于没有办法坐在大堂来享受冷气，他们都参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Amen， 好吧，我们给所有的这些同工我们来热烈的掌声。亲爱的家人们，这是一个建造的时刻，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你知道在尼希米对王说，他说我需要有材料，我除了要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材料，我还要为我自己建造房屋。有大家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段经文，他说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你知道他尼希米已经准备做一件事情，为了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把他的家整个都搬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尾声，这个叫做付代价。他可以在皇宫里面好好的干他那份工作就行了，但是他没有，而且他知道摆在前面有许多的难处，一个文官要去搞建筑，而且他也知道会有参巴拉，有这些人，有和善，这些人会要来攻击。但是他凭借着什么？他凭借着他知道这位神会帮助他，因为他的工作，他所选择做的事情是坐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Amen。 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你知道这段的福音，这段的经文非常的触动我。路加福音14:16-20，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人来，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还有呢？还有吧，下一段的经文有吗？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把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都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先前和所请的人没有一人得偿我的筵席。 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你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在什么安息日治病。当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受到了攻击。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是在主日的时候 The Lord's Day， 他在服侍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筵席的这一段，他说我有筵席，我已经预备好了，每一位都提出了邀请，邀请你来这个筵席。你说牧师，他没有说 要来煮饭呢，他讲到是来吃这段筵席。你有去思想过吗？当我们参与教会侍奉，你不是在付出，你是在吃主的筵席。 Hello， 有的人可能还在 process。 你知道当神来邀请我们来参与侍奉，因为耶稣是在主日医病，接下来就讲这个，他在主日服侍，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他说我邀请这些人到筵席来。我们就说，每一次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不论你是在职场的侍奉，你或者你侍奉你的家人，侍奉你的父母，侍奉或者是服侍你的孩子，建立亲密的家庭关系，你都是在服侍神。当你，我非常喜欢 Bill Johnson 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第一位，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没有第二位，就没有第二优先。因为你在教会的侍奉是你的第一位，因为神是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你在家庭里面，你服侍你的年迈的双亲，也是为了要荣耀神，耶稣还是在你的第一顺位，也是在第一优先。你在职场里面工作，神还是你的第一优先啊。各位，你听明白了吗？如果我们把神变成我们的第一优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神永远都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心态是与神对齐的时候，不论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一个筵席是预备好等着你来的。筵席是什么？是 celebration。 筵席是什么？是一个奖赏。你知道我感觉到，当我在读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主人心里的迫切。我邀请的人都不来，那我就去把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困窘的，都把这些人都找来。你知道这些人代表什么？这些人代表是不厉害的人，你懂吗？有缺乏的人。主人就说：“把这些人都找来吧，因为厉害的人都有很多的理由。”亲爱的家人们，我必须要说，北美的基督徒真的过得蛮舒适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礼拜天如果有别的选项，我们就不一定会选择来主日崇拜。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这些人都不在正道灵粮堂。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礼拜天主日聚会，我在家庭的里面，我有很多小孩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要工作，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不觉得这就很像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吗？如果今天神不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你永远都有借口，你同意吗？我们永远都会有借口。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在这里面讲到说还有空位啊，他说这些先前我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我常跟弟兄姐妹说，不是你因为你很厉害你来服侍，是因为你服侍了你变得很厉害。因为在服侍的当中你会遇到困难，可是你就会经历神的帮助。在服侍的当中你会感觉到有缺乏，你就会经历上帝的供应。当你在服侍的当中你觉得已经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知道超自然的供应就会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我要问各位，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赚钱吗？孩子吗？休闲吗？工作吗？服侍吗？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你也把服侍当作你的偶像，所以你就会容易受伤。我真巴望有一天 我希望用这个话题我来跟你分享，当你把服侍变成你的偶像，你就会容易受伤。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服侍的对象是神，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伤你。 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排名可以从你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来衡量。比如说你很喜欢吃，你会很愿意开很久的车子或花很多的钱去吃一顿大餐。如果你很注重美貌，你会花时间去做脸、去美容，甚至于买漂亮的衣服。你把时间、精力、资源最多放在哪里，那就是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你要知道什么是你愿意投资的。在关键的时刻，尼西米做出了回应，他举家搬迁来回应神。他明明知道有难处，但是他回应。他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专业，但是他回应。他明明知道他需要上帝超自然的帮助，但是他回应。今天我就要告诉各位，如果你不允许自己向神示弱，你也很难经历神的强大。因为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神啊！我要请敬拜团队到台上来。你知道尼西米向神的儿女他传递一个呼召，他到了，他带了一批，这第三批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第三批带的犹太人呢、归回到耶路撒冷做建造的工作。他把这些犹太人聚集了，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聚集了，他就讲了下面这段话。他说，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来吧，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教会要强大？一个不强大的教会，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执行神的任务。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教会需要合一？如果教会一国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神今天就让我看到，我们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城墙，其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多么的宝贵，因为神的话就会要成为我们的坚固城，有圣经真理在我们的当中。于是他对百姓说，他宣告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山工。亚尼西米他没有单打独斗，他先眺望人心，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建造，我们要起来建造。他建立团队，分工合作，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来防卫。各位，你们都知道，当我接任这教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当时欠贷款54万，还加利息，我们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连10万块都还不出来。在2011年的5月，五年之后，我们用全现金买下了这个 property。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很像尼西米，不是因为我厉害，是我这位神很厉害。我做了一个回应他的我回应了他的呼召。而这个呼召不是我做主任牧师才给我，是我在做平信徒的时候，就像各位一样，不是全职的传道人，还在代职侍奉的时候，我每天就在想，神啊，你的教会是荣耀的，我要怎么样来建造，我们怎么让教会更强大，我们怎么样让教会更健康，我们怎么样让教会更荣美，我们怎么样让教会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能够传承。那是从我信主以来我每天都在想的。直到神的呼召来的那一天，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当我跟神说做我愿意的时候，神的供应就来到。约华牧师这次讲一句话，他说，你要有 vision 就会有 provision， 你要有 vision 你就会有 provision。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享受王的筵席，而不是坐在那个只能够只有1000尺的那个场地。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我看到从教会创立的第一天，我们的器皿姐，我们的金城哥就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的金城哥是一个 pharmacist， 一个药剂师，每个礼拜扛那个5加仑的水到教会里面，把那5加仑的水放在那个架子上，所以弟兄姐妹有水可以喝。你知道就这么一个微小的举动，他在建造神的家。我常常就看到，我想到这个，到如今仍然是我最美好的榜样。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坐在这里，我感觉到神说，这是我们要起来建造的时刻。今天聚会结束，我们有101灯光的课程，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教会的侍奉，我要鼓励你，你要来加入到教会的侍奉，你要来开始建造。我们会训练你，把你把训练好了以后，你可以传承，你可以再去学其他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你在教会里面你所学的东西在职场上就用到了，就像尼希米一样。时机来到，机会永远是给预备好的人。 Amen。 我要鼓励你来加入到教会的服事团队的里面，我们打出那个 QR code， 在我们的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服事的岗位，你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或者是用教会的 APP。 在我们的教会有新人团队、招待团队，有什么团队，各式各样的团队。今天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我们先来建造教会。你不要觉得招待团队没有什么，以前我在教会的里面我都不是招待团队，因为这是我属灵的家，每一个新来的朋友我都觉得我有责任让他感觉到很幸福。请你听好，我不是招待团队，每个礼拜我主动的跟新朋友打招呼，直到有一个弟兄他受洗站在台上做见证，他说我之所以还会来这个教会，因为第一个礼拜我来的时候是维宗跟我打招呼，我那时候还没有做传道人，他说我下个礼拜我再来的时候，维宗看到我直接就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他说我真的好感动，他竟然记得我的名字。他说我是因为看到维宗这么热情，你知道他后来就决定要信主。你知道连这么微小的事情上帝都可以使用我们。亲爱的家人，好不好，我要提出一个邀请，我觉得在五旬节过后这是一个建造的时刻，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神的家，把你的恩赐才干拿出来越用越多，把你的时间拿出来参与侍奉，报名儿组，报名交通，报名 security 都可以啊。哇，我们的一个弟兄以前都不愿意来教会的，来教会就睡在主的同在里，后来去参加了这个，后来哇，突然的 security team 啊，完全激发他里面的热情啊，因为这样他好棒，现在带着弟兄们一起 RPG。 你知道这是不是主的宴席？我告诉你，侍奉，当你参与在侍奉的当中，不论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在任何的地方，把这位神放成你生命当中的优先，你就会经历到主的宴席。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教会买了一块地，在几个月前，两三个月前，我跟各位说，因为这是一个遗产，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够 close escrow， 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为什么？那块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白色圈起来的是教会现在现有的产业，红色圈起来的是我们买的那块地，就在我们教会的旁边。你知道在很久以前我还在做平信徒，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教会应该要建立学校。我们的教会才100多人，当时我觉得我们要攻下教育的山头，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在圣经真理上面有一个根基啊。我们这块地64万，整理装修大概要20万，我们总共要84万。你知道我非常感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把他的退休金拿出来做了一个奉献。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family 听见了，他跟神祷告，他说主我也要奉献，但是我们总共需要84万。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各位，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梦想上面你是有份的？就是当我做出邀请的时候，我说你愿意进来研习吗？主在做一个邀请，你愿意为这个奉献吗？你愿意为这个祷告吗？你愿意参与在其中吗？你是学教育的，做建筑师的，做设计的，你愿意参与在其中吗？让我们一起来吧。你说牧师我们可以贷款呢、啊？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要贷款，因为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万国要向你借贷，你却不向人借贷，神说了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每一年我们的奉献，弟兄姐妹你的奉献超过25%可以用在宣教的上面，因为我们没有贷款，我们没有债，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宣教工作。亲爱的家人，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好吧，从位置上起立。我恳求你， 当你今天听到这篇信息，你的里面毫无感动的话，我真的是要为你祷告。你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扎根的地方，是我们委身的地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来做消费的。你知道消费者的心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的服务不好我就换一家，你懂吗？那是消费者的心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再破再烂再有问题再不堪，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所以我要做一个邀请，弟兄姐妹，你愿意参与教会侍奉？你愿意为这个建殿建这个学校来奉献？你愿意祷告？你愿意参与一个宣教的队伍吗？ This is the time， 要做出你的回应，这是关键的时刻。特别愿华牧师说，在五旬节过后有一个新的恩膏要在我们的中间，一个建造的恩膏，突破的恩膏，要往上的恩膏要在我们的中间。你要相信，当你献给神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给上帝更多，因为上帝的宴席永远大过你的想象。